好，我们翻开成我之道的序啊，上周所讲的我简单再复习一下，我们对照讲义。如佛法是理智的宗教，那佛这个字眼 Buddha 它是觉悟啊，所以既然是觉悟的话，它是要靠智慧来觉悟。所以呢，大智人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信心呢是个入门，但是真的要渡到大海的彼岸，要成就解脱，那是要靠智慧的。所以五根五力，信、静、念、定、慧。信是个初，但是最后呢要精进，信、静、念还有正念，正定还有智慧。所以我们真的要佛教的信呢，信又有情感的，又有理智的。佛教的正信呢，是透过正见为先导，引发了正信。这样的透过智慧的抉择分辨得到的信仰，那是比较稳固，这是正信。那么一般人在佛法里面，虽然说佛法佛教是由印度释迦牟尼佛那边起源，但是一开展起来以后，就流传到南传国家，有流传到中国乃至西藏等等在各地的文化。那么同样是印度的这样的佛法，到每个地方去传播到每个地方去，会结合这各地的文化风土民情信仰，也会产生新的适应。所以我们现在看，同样是佛教，南传的佛教跟我们汉传的佛教跟藏传的佛教乃至日本啊等等，看起来会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就要留意到哪些是佛教的根本核心，哪些呢是方便的适应。那不只是这些地区上会引发的这种种的差异，包括在印度佛法在印度本土，你看从原始佛教到不败佛教，到初级大乘、中级大乘、后级大乘，到秘密大乘佛教，它还是有些在印度本身时间的推移，还是会有一些思想上的演变。我们不必说那么远如果说以中国的儒家来说，也有先秦的儒家，还有宋明理学，包括现在民国有些新儒家，同样是儒家，他思想还是会有演变不同，对不对？同样是福音佛学院第一届的、第二届乃至第九届、第十届，同样是福音佛学院的学生，可是呢这学风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变化跟差异。那有不变的核心，但是呢随着每个人不同时代背景跟学佛的大众的根基号要不同，多少还会有一些演变。所以呢佛法因为这样子时间、空间、文化、地区种种不同的适应呢，变多彩多姿。那流传出来的不只是佛陀的教说，还有一些大弟子们乃至菩萨们的问答，乃至一些古德们的著作。所以这著作这么多，这么庞杂有时候我们一般初学佛的人不容易掌握住。不容易掌握住，主要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讲义这里所说的，你感觉到很杂多了非常复杂。那另外一个呢，也的觉得，因为他不容易分辨彼此之间的差异嘛，他觉得说，每个法门都差不多。那杂多的地方就是说，佛法方便有多门呐、初学者呢不能够统摄条贯，不能够统贯来相摄。那经常有不知如何是好这种彷徨的感觉。那么一方面呢，有的人他不了解彼此这个法跟那个法之间彼此的关系没有掌握一法门的 特应激特性，或者是浅深的次第，有的法门有浅有深嘛，或者说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觉得每个法门都差不多。这个不只是佛教内部的人这样的错觉了哈，包括有些初学佛的人，他觉得说，每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嘛，那何必一定要信佛呢？对不对？实际上，这个都是不了解其他宗教跟佛教之间的关联，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不共的，他们没有透彻了解，总觉得是差不多，信哪个宗教都一样。那有的人他觉得说，佛教不错，但是呢，佛教又有这个南传的，又有藏传的，又有汉传的，大乘种种法门，他觉得每一个都一样，念佛也好，持咒也好，或者是参禅也好，觉得每个人都差不多。所以像这样的话呢，其实也容易造成我偏取其中一个，而舍弃了其他多数的这个错误，容易落入这个错误。那杂多的话，他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取舍啦，就随便抓一个，以为他这个就能够统贯一切，念一句佛号，以为所有的戒定慧啊，包括自度他断烦恼，能够成就所有佛功德，通通纳入了。实际上这个就有时候你如果透彻了解，那可以贯通啊，但是如果没有透彻了解的话，那就偏取一部分而舍弃了，绝大部分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导师为了这样的一般佛弟子们的需求而做了这一本成佛之道，主要是因为这样子。那么同样是佛法这么多，这么庞杂，那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那到底适应众生的根性，又有哪些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学佛人知道自己的根性，然后你要学什么样的法门？那么比如说像那两天我们联合论话表会，不是有一位法师他发表《维摩经》。维摩经就是维摩居士啊，他的这种很殊胜的菩萨行嘛，对不对？到酒店里面去啊，或者是到酒家啦，或到哪里？那我后来回应的时候，我就说了，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些日本佛教现在已经绝大部分是在家化了，已经是在家的宗教师了。那么他们有的人正确了解，但还好，他比较谦虚。事实上，我们很多老师啊，包括同学，事实上都是日本的出家人。我们老师的同学都是日本出家人。每一次在论文发表会完以后呢，他们会去聚餐，会去聚餐。聚餐除了吃啊以外呢，会喝酒。那这些。有些那个喝酒的时候我们就不参加了啦，他们也了解说啊，你们台湾的法师们那是受比丘戒，在戒法上有一个严格的尺度，所以他不会勉强我们。有些同学呢，他会觉得惭愧啦，不好意思啦，他会觉得不好意思。如果有的人他不太了解的话，他们会觉得说有些就是受比丘戒的这些把它判成是小圣的，有些啦会这样子啊。他说：“你看这维摩居士，这个居士他是大菩萨，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在那天我就引出来《维摩经》里面的文啊，维摩居士他本身是金树如来啊，他是如来。”来化身的啦，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示现的，人家是如来啊，那你是什么来啊？对不对？那么人家这维摩居士到酒家哪里去？他不是去饮酒作乐， 他不是去饮酒作乐，他是去告诉那些人无欲的过患。哦，所以人家有这样子本身在出入淤泥而不染的一个修持啊，哦，不要把这个当成是自己的这个借口。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哈，哦。所以呢，在我们就像刚刚这里所说的啦，一般人看佛典，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应激的特性。事实上，这个经典有的是对大菩萨说的，有的是已经断烦恼的声闻解脱的二圣者所说的。那对二圣者所说，他的里面的法呢，当然是就比较更深奥、更殊胜，有特殊的对治的作用，对不对？如果即使他很多呵斥声闻啊，种种，那是要提升他们的境界，破除种种的法执。可是我们现在连烦恼都还没断，那你就在跟着人家在看不起这些阿罗汉们，那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啊，哦，有些人就容易产生轻慢心，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经，它当初说法的对象是什么？你要自己称你是几两重，啊，哦，那知道这个法门的特殊的应激的根性，还有浅深的次第。所以呢，导师希望我们大家学佛开始能够有一个全面的掌握，不管是教理各宗各派有大约的掌握，教史有 大概的了解，这样的话你选的这个法门是在所有法门的定位在什么地方，你才知道说哦，那你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哦，哪些呢？事实上跟人家也是一样，只是你的根性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发展，才不会说哦，觉得自己所学的法门就是最好，哦，可以统摄一切，那别人的都是下列等等等等等，哦，所以我们对一个法门彼此之间的关联，哦，还有你所学的是不是有一些局限性，哦，这个要有必要的认识，哦，那么由于这个法门很多，所以古德们呢也花了相当多的心力，哦，来为佛弟子们，做一些判教的帮助，哦，给我们一些帮助。那比较在中国佛教有名的判教，哦，主要是天台宗跟华严宗，哦，这讲义的第四项刮胡一。天台宗的判教呢，其中有化法的四教，称为藏通别圆。这个藏，吉尔斯告诉他到什么地方讲义。藏教呢全称叫做三藏教，三藏是经律论，经律论三藏教。但是这里所称的三藏呢，主要是声闻的三藏，我们俗称的小圣的三藏，不包括大圣的哦。啊，这里称为三藏或者藏教呢，主要是声闻的经律论。那么是在这些的经典呢，主要就是像《阿含经》啊，或者是《比丘的戒律》等等。这天台宗呢，把它判设为这一类原始佛教，或者是阿毗达摩部派佛教的论书，这一类都是属于藏教。那么在声闻的佛典里面，经律论里面，主要呢都是对象都是阿罗汉，或者是就是开始解脱道、戒定慧的这些解脱道，对菩萨行呢说的很少。提到的菩萨呢，在本生坛里面主要都是释迦菩萨，在成佛之前的修学的阶段，释迦菩萨少部分呢提到弥勒菩萨，所以在声闻经典里面提到菩萨不外乎释迦菩萨跟弥勒菩萨，就其他的提到菩萨就会非常少，绝大部分呢都是教化大家怎么得解脱入涅槃。所以它的特色呢是正教二圣， 二圣就是声闻跟缘觉，缘觉的独觉啊，旁化菩萨啊。那菩萨呢，在早期因此佛教跟部派佛教来说，菩萨是旁化的啊。那天台宗呢，第二类它是设为通教，通教像大圣的般若经就属于这一类啊。那么它的教化的主要对象呢，正位菩萨、旁通二圣，主要呢教化是菩萨，菩萨行怎么样修学六波罗蜜，特别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二圣也有，也有一些参与法会的，般若法会的问答，像须菩提、舍利佛这些大阿罗汉，他们也有参与大圣经典的法会啊。那么第三别教。但是别位菩萨不通二圣啊，这个称为别教。它跟第二个通教比较起来呢，通通谈的都是大圣法。但在通教里面呢，这个阿罗汉在这个大圣法会里面还有占一份的地位啊，参与问答。可是呢，在华严经呢，有一部分经典啊，这被形容为二圣人呢，在大乘法会里面如聋作哑，就好像聋子一样，也罢，也没办法参与问答，也没办法听得懂，或者是有听没有懂，或者根本听不到，类似这些的。所以这些呢就不会二圣，而单独别位菩萨，这个称为别教。那第四呢是圆教，像华华经这样，为度化最上立根之人，这是天台宗的判教。那有一些这样的判教呢，在天台宗来说就把阿含经看成是藏教比较浅的，法华经看成是最高的啦。那这样的看法当然有些学佛的人有的赞同，有的不赞同。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它的这种归类呢，在分类来说可以当作我们一个参考。好，再来贤首五教。贤首宗就是华严宗，那么它对判教呢分成五项，一个是小教，再来始教、中教、顿教、圆教。小教的内容跟天台的藏教差不多，就是阿含经跟部派的阿毗达摩论。始教呢，二三四五这个都是大圣的啊。始教它分成空始教跟相始教。空始教特别指的是般若经这一类的啊，谈诸法性空。那么相始教呢，谈种种的那个法相啊，就像解深密经啦，或者是唯识二十论啊、三十论等等，这些属于唯识系的，这是它把它判成为相始教。再来第三宗教，宗教这个是大乘经典比较着重在如来藏系的，楞伽经跟胜曼经。我们在后面会提到大乘有分成三系，这在最后一章我们会详细的谈大乘不共法。对于大乘呢，分成三大系，第一个就是性空为名。性空名代表的呢，像般若经或者是中观的中论等等，这些是属于性空为名。龙树学大概属于这一类的。那第二个呢叫虚妄为识，这像无着菩萨、世亲菩萨或者是一切实力论等等，属于为识方面的。玄奘大师他是属于法相宗啊，他贤大师虽然也有翻译那个大般若经啊，很多般若法门，也有阿毗达摩论，不过主要弘扬的呢，在后面的弟子弘扬很多是法相宗，法相宗就是弘扬唯识方面的啊，属于虚妄唯识。第三个呢是叫真常唯心，那就是属于如来藏系，谈到本有佛性清净啊等等这一类的。那这些慢慢再介绍给大家。好，那么如果以贤首宗华严的判教来说， 他的宗教呢，就是楞伽经、三曼经，都是属于第三个如来藏系的增长维新系的这一类。那么第四顿教，像维摩诘经，它是比较特殊啦。那么第五圆教，那认为华严经呢，它是境界最高的。所以同样是天台宗，同样是华严宗，他们对所有的经典为什么种种异说啊，这些古德们给他各种不同的分类啊，甚至把它列出一个浅的跟深的这样的不同的比较啊。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看出来，天台宗以华严经为最高，但是华严宗呢，他就以华严经为最高啊，因此并不太一致。好，那我们回过来看课本啊，第二页，第二页的第二段。佛法的统贯条理对于一般信众的持行来说，原是不能苛求的。佛法因为这么样的博大精深啊，对于一般信众来讲，你要达到让他各方面能够每一法互相之间的关联或者贯通，当然不太容易，所以我们不必苛求。但是呢，对一个弘扬佛法的大德们啊，像各位法师，我们负担有这正法久住承先启后的重责大任，我们就要好好了解啊。特别是我们有志于修学解脱道，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学的法门在所有的佛道里面，它是有哪些局限性啊，哪些是它的定位如何，对不对？那我上次说过，不要以为自己开了一部名牌的轿车啊，就以为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那不一定。好，你名牌的轿车，第一个它有没有油啊？是不是？再来呢，你这个路你认不认识清楚，路况熟不熟？再来，技术好不好？到中间弄了点了一条啊，那你当然也没办法开到目的地，对不对？而且它有哪些局限性？如果说它是经过山路啦，或者是一个落瓜梅的这种田地啊，你这个名牌轿车反而不管用啊，是不是？或者是要漂洋渡海的，类似这些呢，你这个所学的这个法门，它有哪些殊胜的地方？哪些局限性？这个我们要很清楚。那不够的你要怎么补，怎么样灵活的运用，这是佛教讲因缘法嘛，对不对？你就要很灵活的运用，不要把你所学的这个法门这个工具呢当成你的目的地，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弘扬佛法的大德们，各位法师们，我们就对这些佛法的统观条理呢必须有一个通盘必要的了解，这样子呢对自己修学才有帮助，也才能够对众生能够应机说法，而始终保持佛法的完整性。注意到完整性这句话，有的人呢他偏取一个弘扬，特别的弘扬这一个，而否定甚至抹杀了其他所有的法门，这个都会破坏佛法的完整性，这是导师所不乐见的了。所以要论究竟了义不了义，这个可以谈，但是呢你就偏重的发展而把其他的整个舍弃掉，有时候会产生很多的副作用，所以这个要小心。那我们能够有通盘的了解，才不致落入杂乱你偏向的窠臼。那么对于这个呢，天台宗跟贤首华严宗呢是有攻击的啊，因为天台贤首的大师们统摄了全部佛法，就所有的当初啦能够看到的佛典，能够把它统摄进来，而且呢组成浅深的进修历程，而且显出彼此之间的差别啊，这个通教跟藏教的差别啊，跟其他原教的差别等等。那除了差别以外呢，它也有显出彼此之间的关联，所以 他们是非常用心啊，这难怪过去教学的法师，学教的法师，要么就学天台的四教，要么就学那个华严的五教。就说到这里为止呢，导师是赞叹天台跟华严的判教，他们有一些功绩，但是呢，相对的也有产生一些副作用啊。但底下就是导师提出的看法啊，天台跟华严的重心呢，还是在圆教，直入圆教才是天台显首大师们的真正意趣，所以人不免偏曲。正如太虚大师所说啊，贤才虽可以小始中顿，贤就是贤首宗了，华严宗，台就是天台啊。那么他们有判教，小始中顿圆，这个是贤首的判教啊。藏通别圆，这是天台的判教。为色所与佛缘，就说他们这样的判教呢，能够把所有其他佛说的这个教说呢，能够统摄进来，统摄所有的佛的教说。然既为劣机而设，非圣根所必须。我们如果说以天台来说，不管是天台或者是华严，他们的重点呢，事实上是在圆教，重点在圆教啊。那么前面的这些呢，这些就是太虚大师这里所说的了哈，是为劣机而设，就是说根器比较下劣的人而施设的。如果你是顿根的话，那就修圆教，直接修圆教。前面的这些呢，在虚大师这里的评判来说，就是古德们这个藏通别啦，或者是小始中顿，这前面的呢是为劣机而设，非圣根所必须。如果你是顿根的话，那不必前面这些东西。众曰：圆人无不可用为圆法。众使说了，你一个立根的人，一个立根的人，立根的人他这个他直接可以学圆教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其他的藏通别或者是小始中顿，他可以很就是说很巧妙的通通把它应用起来，很巧妙，就把它变成圆法，会让很殊胜的法。简单的讲了，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会做菜的人呢，会做菜的人，他用的料理呢不一定是最高级的料理，煮起来才好吃。有些很普通的的料理，他会煮的话，能够掌握到他的特性，煮起来的都还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本身不会煮菜的人哈，纵使用最高级的料理给你啊，我看你有时候超微搭啦，或者是煮起来，说不定猫狗都不想吃，也说不定的哈。所以这就是说，如果圆人哈，你本身是很立根的人啊，你什么样的法门，你通可以掌握得非常熟练啊，当做你的工具啊，我不可用圆法啊。好，纵使这么说了哈，亦为是，不惑以时始一圆之啊。虚大师说，纵使这个立根的这学圆教这些人啊，能够好好的运用藏通别啦，或者小始中顿这些前面的这些法。但是呢，意为是就是等待了啊。什么时候会用到前面这些呢？大概就是在圆教里面，比较少谈，或者说你本身不得不用到前面这些法的时候，才 屎，屎就是财了哈，财稍微去沿用它而已。简单的讲啊，就是说天台宗跟华严宗这样的判设，容易造成一些人啊，在学法的时候呢，他没有衡量自己的根性适合哪一个了，而大部分的人或者是某些人，他就觉得说我是最立根的，那我的学原教就好，好，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如果说他是真正原教根性立根的人的话，那其他所有各种法门他都可以用得很善巧，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说不是真正立根的人，那对前面这些呢，他就废弃掉了啦。好，那么即使是立根的原教的人呢，他重点也是在原教，对前面呢是平常也不太去用它，他觉得说这个原教可以统摄其他的啦，是不得不用的时候才稍微来用一下下而已。好，有这样的结果呢，就变成说前面这些啊，就慢慢。被冷落了啦，好，所以呢，底下就说了哈，学者又谁肯劣根自居啊？我们学佛的人哦，谁有哪几位很老老实实的哦，说啊，我的根基不太好，我从最基础开始打起，那大家都觉得说我是最殊胜的劣根呢啊，于是呢，一皆背弃。哦，前面施设的这些藏通也或者消失中顿，这些基础呢也通通被废弃了。好，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地方，那么虚大师太虚大师深感于中国佛教末流的空疏贫乏，所以呢以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统摄一切佛法。那么有关于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这个语词呢，太虚大师就有说了哈，并不是导师才用。我们请看讲义的第二页，第二页的第五项哈，太虚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序。好，刚刚我们念的这些贤才虽可以消失中顿，这些呢是出自于太虚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啊。那么这个引文的倒数第四行，明一年生所生法为五圣共法。动恒师看到了吗？讲义第二页第五项倒数第四行，有没有五圣共法？好，三法印为三圣共法，一切实相自无障碍法界为大圣不共法。所以这三个语词呢，是虚大师就用了。好，那么什么是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呢？我们请看讲义第二页的第六项，太虚大师与中国八大师对佛法的判设。括弧一，虚大师以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共法统摄一切佛法。什么是五圣共法呢？就是人、天、声闻、缘觉跟佛。那么这个佛圣有时候用菩萨圣来代替，那佛圣跟菩萨圣这个都通通是大圣。我们讲菩萨圣呢，是从因位来说，还在修学的因，还没成就，在因位来说，我们称为菩萨圣。从果位究竟圆满来讲，我们就称为佛圣。那五圣共法的重点呢，着重在人天，人天的布施、持戒跟修定。再来三圣共法，三圣共法。就是声闻、缘觉跟佛，跟佛圣。那三圣所供的呢，就是那个四谛、十二缘起，这些佛教殊胜的无我缘起，这方面。那么大圣不供法，那就是佛圣呢，大圣不供法，像六波罗蜜呢，等等。虚大师呢，以这样来统摄一切佛法，开显由人而成佛的正道。 那么中秋大师呢，他是用另外的语词，他称为共下士道。这共下士道相当于五圣共法，共中士道就相当于三圣共法，三圣共法这个称为中士道。上士道呢，这个没有一个共字哦，各位要小心啊，它是上士道，它是相当于大圣共法，也就是大圣的菩萨或者是佛。中秋大师以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上士道而纵贯成佛的不离道次第，所以我们成佛之道呢，主要跟中秋大师的不离道次第广论的架构有点类似，跟虚大师的判摄以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乘共法来统摄一切佛法呢，基本上是共同的，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是共同的，但是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这个是值得一个研究的课题，这我们后面会说。好，那么再回过来从这到第三页，那么虚大师呢，用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共法统摄一切佛法，开显由人而成佛的正道。由人，这个五圣共法，这个基本的人圣的基础来修解脱道乃至成佛。那么特别是由人来发菩提心来直接成就佛道。那么这与西藏中国大师中成印度的中观与瑜伽中国大师他们西藏呢着重在中观跟瑜伽。西藏他不把这个增长唯心单独纳入一系这个大家要注意。那中国大师以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上士道而纵贯人我的不离道次第恰好相合所以对这样的一个全体佛教呢，西大师给予非常的赞扬。那么下面这句话是说什么呢我们成佛需要福德跟智慧要具足嘛，对不对？我们佛称为两足尊呐，什么叫两足尊？弘毅，
福德跟智慧。
好，请坐。对，所以我们导师为什么创立福严精舍？就是福德庄严嘛。慧日讲堂就是智慧圆满，如日普照，叫福慧两足尊。那么福德之两呢？则人天俱舍，我们要有福德之量。那么福德之量事实上是人天，我们人啊或者天修布施，或者是修持戒，乃至升天修定升天，这些基本上就是三福行啊，属于在累积福德的之量另外呢，智慧之量则生缘相协，生就是声闻，缘就是缘觉声闻跟缘觉这二圣人他主要修什么？他修智慧，修解脱的智慧那么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看那个菩萨像跟阿罗汉的像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会有什么不同？眼睛什么不同？什么不同？
外表方面
比较不太一样好，请坐。阿罗汉里面当然也有很庄严的啦，像阿难尊者，那他就非常庄严那其他呢？你看那五百多万像有的威仪看起来很潇洒。那有的面相呢很特殊了，凹凸不平的那如果看菩萨像呢，就很丰满很庄严那这个主要呢，智慧阿罗汉有，可是福德呢，菩萨他就比较着重所以我们如果只修福德，那只是得到人天的福报如果只修智慧，那就落入二圣，自我解脱。 那我们大圣呢，要福德还有智慧两方面都要兼顾。好，所以这里就提到人天跟声闻缘觉这些资粮，福德资粮、智慧资粮，我们都要具备啊。律及经论皆所依止。哦，这里又特别注意到经律论呢，我们都是我们依止，我们不要只偏取经，啊，不要只偏取律。有的人他只着重在持戒。那忽略掉大部分的经跟论，这个对智慧的开发有时候会有所不足。那有些法师或者论师比较着重在智慧的开发，对律学的掌握呢，有的就粗枝大叶，甚至有些轻慢，这个都不对。我们经律论呢，都是我们的依止。仅取一分不成菩提，对不对？我们看成佛的哪一个只有智慧而没有福德的？哪一尊佛他只有福德没有智慧，对不对？哪一尊佛他这个戒律不清净不庄严，没有嘛？所以经律论福德智慧呢，这个对一个我们成佛这些功德，所有的功德都要圆满具足。所以同学们在学业里面功课当然很重要，知道教理啊等等，那出波作物啦，为大众服劳役啊，这个都是在培养福德资粮。做了就是你的，你不是为院长做，不是为学院为别人做，做了就是你的，这是你的福德资粮。那仅取一分不成菩提，所以真正的全体佛教呢，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具足，人天声闻缘觉菩萨总有善法。他都具足，经义论都是他的依止，仅取一分不成菩提。那么对这样的一个判摄的佛教，全体佛教呢，太虚大师可以非常的赞扬。那么这样的圆满佛教应该是值得积极弘扬的佛教。好，如来说法总是先说端正法，这里提到端正法。端正法呢，就是布施、持戒跟离欲升天，这三个呢，事实上就是五圣共法，其实就是五圣共法的基础。又称为这三个又称为三福行，三福行啊，布施、持戒跟修定，三福行。这个在谈《阿含经》啊。有很多，如果是像舍利弗、目犍连这些本身在外道已经修学很好，戒定啊都有基础的人，佛陀或许直接为他说四谛啊缘起，对不对？可是对一般的人来说，你说四谛说缘起对他来讲太深了，所以呢，对一般来说，先说端正法。布施、持戒或者是修定，然后呢，对于有出世可能的才授给他出世的法门，出世的法门像四谛啦、缘起这一类的，无我智慧，这属于出世的法门。由于佛法的重心在出世，出世间呢，出世呢是胜过世间一般的意思，所以集经者，经典的结集者呢，对于佛的端正法总是略而不详，因为特别是经典结集者很多都是大罗汉他们说结集嘛，重点在出世，所以对于这个，特别是对适应一般在家训众的这些端正法呢，就谈的比较简略了，略而不详。古典阿毗昙还以五戒为首，而后期的阿毗昙也就不见了。阿毗昙就是阿毗达摩了，部派的论书很多都称为阿毗昙，或者称阿毗达摩。那么，阿毗达摩论书，比如像俱舍论啊、大毗婆沙论啊，这些都是属于阿毗昙。那么古典的阿毗昙呢，我在第二页的角注第二， 看最下面，最下面一行啊，小出第二，像阿毗昙摩法蕴足论，这就是古典的阿毗昙啊。我后面有注明页数，大正二十六呢，就第二十六册啊。后面四五三 B 就是中南，我用 A B C 哈 ，A B C A 代表上南 ，B 是中南 ，C 是下南啊。各位去翻大正藏，基本上都是分成上中下南。后面是页数，各位可以去参考。所以像古典的阿毗昙呢，它还是以五戒为首，也就是说在阿毗昙摩呢，它还尊重这个端正法，从基础的开始讲起。可是呢，后起的阿毗昙也就不见了，有些一开始就像发智论啊，有些一开始就讲比较深的法啊。而这种以二圣法为本的倾向呢，中贵高大师也不能免。二圣法就是解脱出世了，厌离出世间。所以呢，中贵高大师的《不离道最广论》的共下士法，把念死作为入道的要门。就是念死，我们一口气不来的话就死了。那认为呢，我们要入就是人天的善法呢，要经常念死啊，来作为入道的要门。那么会有这样的发心呢，基本上就是容易经常念死的话，就容易产生厌离心嘛，对不对？出离三界的心。但是底下，导师对于中贵高大师这样的看法有一些意见啊，他觉得说，如果是人天的善法，你不念死也可以做得到啊！这我们下一节再谈。好，休息一下。